在香港引起热烈讨论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被视为香港一国两制最后的保卫战。香港97年回归中国以来，荣景不再，如今更是大开人权倒车，以保卫国家安全为由，企图以第23条立法来破坏基本法立法精神，行剥夺人民基本权利自由之时，香港一国两制犹如风中之烛。
我想23条，因为它原来是说什么颠覆啦、叛国啦，然后煽动叛国啦、暴动罪什么等等啊，他说是不是要针对这个具体立法？你看到香港从1997年啊，这个交还大陆之后到现在五年呢，即便各界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啊，它的运作呢大体还算平稳，虽然经济下滑啦，然后社会这个失业开始增多，然后这个政治空气啦、言论自由尺度呢都比过去收紧要很多很多，可是一般老百姓觉得说还可以接受。那么现在是在这个没有任何特别原因的情况下，然后香港的这个律政司的这个负责人呢就突然讲说现在是立法的时候了，所以让人家觉得说第一非常突兀，第二呢是不是北京来了什么压力，但他又说北京没有什么压力了，然后我们不会盲从北京的需求了，但是我们就去立法。香港在这个部分呢，我多少还撑起英国的背景，在立法前呢他去咨询各界，那各界的反弹声浪非常大。
从条文内容来看，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依据本条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应依第23条自行立法，以禁止该条所禁止之行为。
刚才我们提到说它内容包含什么颠覆啦、煽动叛乱啦，然后什么通联外国等等这些问题呢，它那个大家关切的点就是说，第一，你过去没有这种限制，现在你增加这个限制；第二呢，你增加的限制，如果说你法条的文字写的不精确的话呢，你可以扩大解释；第三呢，我想大家真正关心的是香港背后的这宗主国呢，也就是中国大陆呢，它过去的法治的这个记录上呢可以说很糟糕。所以如果说香港也这样立了法了，那么中共它横加干涉的话，那香港自由呢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很大的破坏，这是我想各界呢会有这么大反弹的声浪的原因。
检视23条所明文禁止的七项行为，定义含糊不清，无需涉及发动战争或使用暴力，即使以言论、出版也可能因此触法，甚至作为被中国政府禁制的组织成员也在本条禁止之列，使得香港的结社自由更无保障。简言之，23条立法根本上是一个可用于压制异己和限制新闻、言论、信仰、思想及研究发展自由，具有政治罪名色彩的国家工具，对香港各界的冲击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我想其实它的冲击面可以非常非常广啊。第一个最广的可以是比如说像新闻界传播媒体，因为它的这个本职工作，它就是要去挖到一些消息，挖到消息向这个世界报道或向这个社会大众报道。中共在差不多十来年前呢，我忘了是开这个几届人大的时候呢，香港有一个《明报》的这记者呢叫西洋，到大陆去采访。譬如说是3月12号开会，他3月11号拿到一些开会的资料，就发回了这个《明报》，就被抓了，一坐牢就坐了几年。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说大陆判他的这个罪名是说刺探国家机密。你明天就要开会了，那今天我是按一般的管道拿到之后呢，就你判我说刺探国家机密，所以这件事情在香港引起非常大的轰动。西洋被释放之后，香港举行了很大的这个会呢，来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觉得说，你这个事情如果在香港一出来的话，那还得了啊？第一个冲击到的呢，就是传播界。第二个，我想，譬如说商界的朋友，你说就是说跟这个外国的什么，或者说什么台独分子活动啊，或者跟分裂祖国的这个团体的这进行活动。那么台商他本身的这些政治活动我并不清楚的呀，那我看见他只是说我要跟他做什么生意，万一他是热烈支持台独分子，我不会去调查这事情。那我跟他做生意之后，最后被国安部发现，国安部说因为他是台独， 所以你现在在这个通联这个分裂国家的这份子，那么他可以被逮捕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国际旅客，国际旅客他进出这个香港，他会跟香港里面人这个打交道，然后他可能里面有一些背景，他可能个人有些什么背景，或者他思想比较活跃一点，到了香港之后呢，他按照平常情况讲话，他有可能会说你讲话是不是在分裂祖国。我其实可能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啊，大家都应该有民族自觉的权利啊。譬如说，你看看这个，像东帝汶啦，或者你看看北爱尔兰啦，或者说你看看这个魁北克啦，其实你看人家都可以去公民自觉了。我不一定赞成说香港必须要这样做啊，台湾这样做，或者说海南省这样做。但是我只是在学术探讨，甚至我在平常聊天的时候讲这些话，那我会不会构成煽动罪？啊，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扩大解释的问题。当然更大一个就是譬如说现在在大陆闹得很凶的像法轮功的问题。法轮功一般人的理解说这是一批追求真善忍的修炼人，他们完全不碰政治，也完全对这个对国家政权什么都没有兴趣，也从来没有讲过说打倒共产党，一批非常平和的人，他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有神，共产党不相信有神，然后共产党就把他们破坏成这样子。那么这些人呢也会首当其冲，因为法轮功在大陆上呢已经据说被打成邪教了，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这种事情。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所谓的这些民主人士啊，不管他是党派的人士，比如所谓这个民主派人士啦，或民主党派人士，或者说一般仅仅是意见分子，或者还有些人呢他只是嘴巴大，他喜欢讲讲话，有一些知识分子啦，有一些文人啦，有一些学者专家呢，他喜欢讲一些话，那到时候他讲话讲得多了，这不就出格了，那么就触动了这些所谓各种各样的条款。我看见说香港的律政司呢出来解释这件事情，说啊，你们不用担心，因为这跟这有问，这个跟这有差别，跟这有差别。但凭良心讲，我们看来的差别呢太细微，那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种差别呢很容易被这个解释法条的人呢解释过去，所以这差别可以不存在，所以大家看见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一旦这个香港原来大家认为说是国际上自由度程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都市，那么现在在逐渐收紧当中，然后呢现在不但在收紧当中呢还加了这么个紧箍咒，所以大家觉得说恐怕对他伤害非常大。这就为什么其实我们刚谈的说反对这个香港在23条立法的呢，不只是一个团体两个团体，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反对。
1989年一群大陆学生为了争取民主遭到了政府无情的镇压。1999年，法轮功学员基于宪法保障的上访权利，要求国家领导人给予合法公开的练功环境，却受到长达数年的血腥迫害。在中国人权记录恶劣的今日，香港23条立法等于是将中国内地对人权的非法迫害往海外输出。
法轮功香港佛学会目前虽然是一个合法的团体，但是因为大部分的那个社会资源都在政府手中，他们现在在香港办活动已经非常困难的就是大部分场地都没办法借。那依照那个23条现在的咨询文件看来，他是说只要在中国大陆被判为非法的团体，他的分支机构在香港就不必审判，他就可以就是非法啦，就判就自动视为非法。所以他们的不但活动不能够办，可能他们的人都可能被抓，按照他23条咨询文件看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起来23条的立法其实是冲着大法来的，所以他是非常邪恶的，就是在一个这么一个自由法治的社会，他要让一个完全合法没有任何违反民法刑法的这种团体就自动被判为非法。
从六四天安门事件学生被扣上企图扰乱中国的帽子而遭的屠杀，到法轮功425中南海上访事件被扣上聚众反对政府破坏国家安定的罪名，以23条立法为例，香港政府开始仿效北京，把法律作为打击异己和政治迫害的武器。每一个人都是23条潜在的打击对象，今后香港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状况将是我们持续追踪与关注的议题。